25. 佛法修学五大科目之五，十愿，随喜功德，勤转法轮。五、随喜功德，能对治凡夫很重的烦恼嫉妒。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，婴儿几个月大或是一岁大，给他糖吃的时候，别人多拿一点，他心中的嫉妒就自然表现出来。嫉妒心对于修学是很大的障碍，所以普贤菩萨特别提出这一愿，教我们要修随喜功德，不但不嫉妒人，更进一步知道别人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好处，一定要成人之美。随喜不单是看别人的善行善事能生欢喜心，还要尽心尽力促成他，帮助他，这就是儒家讲的成人之美，成人之善。如果自己能力不够，无法帮忙，我们有个欢喜心赞叹，也是随喜功德。而随喜不仅不嫉妒，还要发心成就，并且尽心尽力帮助人，才能真正随喜。自己有力量，但是不肯尽力帮忙，或是单单不嫉妒，仍然不是真正的随喜。要知道，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，能欢喜容忍别人超越自己，随喜的功德就殊胜。中国自古之教学都是希望下一代的成就超过自己，如果不能超越，教育就完全失败。不像现代人有嫉妒心、障碍心，唯恐别人超越自己，教别人自己也要留一手，不肯尽心教授，这是令法。令法得愚痴的果报，令财得贫穷的果报，这种人不晓得果报之可怕。从前中国做官的人戴的帽子称为敬贤冠，此官帽是表法的，有很深的教育意义。它有两层，像楼梯一样，前面一层低，后面一层高。低的是代表自己，高的是代表后人。做大成的，念念当中都希望后人能超过自己，无论在德行、学问、能力，乃至于生活水平上，都要不断求进步，不断提升，这才是教学的成功。社会全体都在进步，不是在倒退。皇帝戴的帽子，上面是平的，表示心要平等。皇帝和大臣穿戴的官服，是代表他们应有的义务与责任，时时警示他们要认真去做。下一个时代是我们教学的时代，如果我们的德行、学问、能力不能有相当的成就，下一代的众生我们就度不了。现代的小孩，他们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偏重科技，而他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所以要度化他们的人，心要越来越清净，智慧要越来越高，德行要越来越厚，才能应付下一代的时代和时机。因此随喜功德显得非常重要。总之，嫉妒嗔恨是严重伤害自信的，必须连根拔除。拔除的方法就是随喜功德。六、勤转法轮，我们佛弟子受佛的教育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要用什么方法回报老师、回报佛？我们供奉佛菩萨的形象，每天给他上供，这能不能报答？不能报答。供养佛像，在佛前大供，这种仪式是提醒我们念念不忘报恩。真正能报答的，就是我们要如何把佛的愿望实现。佛的心愿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闻得正法，依照佛法修学，早日圆成佛道。满佛的心愿，以佛心为己心，才是真正报佛恩。所以真正报佛恩，就是勤转法轮，用现代话说，就是礼请法师大德讲经说法，来弘法利身，这也是最大的福德，这是对一个地区供养。虽然说法的是法师，但是没有礼请的助缘，他不会自己来，所以礼请的人福报是很大的。一般讲修福，无论是为自己修福、为大众修福、为亡人、 祖先或亲人收服，念经的功德就很大了。如果是讲经，其功德就更大。念经有许多人只种一点善根，实际的教理并不明了，但是请法师讲解，对于经典完全理解了，便能欢喜读诵，依教奉行。如此讲经的功德不知道比诵经增加了多少倍。现在能讲经的法师少了，想请也请不到。我在许多地方，听众都反映，现在要请法师来弘法很困难。我笑着说，请法师来弘法，讲经给你们听，这是果报，有果必有因。你们不修因，就想现成的果报，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何谓修因？修因是要栽培法师，老法师或有名气的法师来讲经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大家都争着要供养。初学的人讲得不好，就不去听，也不理他。初学的人见到就泄气了，讲经太难了，算了，我不学了，我还是赶紧念经。如何栽培法师？越是年轻，越是讲不好的，我们越要去捧场。捧场是让他觉得还有很多人听，大概我还可以，能学得成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奖励。再者，不要轻慢初学的法师，对初学的法师要特别小心谨慎。听经要堂堂都去，我来听你的经，但我不赞叹你。诸位要晓得，赞叹害人比诽谤还大。人受到诽谤，虽然很生气，但真有志气的人，越是受辱，越要争一口气，越能努力精进，以高超的成就使人另眼相待。毁谤对他反而是一种逆增上缘。要是歌颂赞叹，他会想，这么多人赞叹我，大概不错了，那他的境界就到此为止，不会再往上提升。为什么？自满。所以赞叹害人匪浅，因此对年轻人、初学的人绝对不要赞叹，还有不要供养，因为财多了，知名度一高，立刻就堕落。年轻法师发菩提心出家，被信众赞叹供养而堕落，谁使他堕落的？是信徒把他推堕落的。他堕落，将来受果报，你们个个都逃不了，都有连带关系。所以，对什么人我们才大力的供养？对帮方吹不动的人，这种人赞叹他，他不生欢喜心；毁谤他，他没有烦恼心，他的心永远保持平静。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称赞。为什么？称赞不会害他，所以帮他宣扬，使更多的人能认识他、相信他，他就能度更多的众生。供养，接受供养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佛门常说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所以供养如何能接受，如何能拿去享受？人有多大的福报，实在讲，连诸佛菩萨都不享受这个供养。如果供养者是来种福报的，应当要接受，接受之后一定要转供养。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。印祖的皈依徒弟多到无法计算，他老人家接受的钱财供养全部印经。苏州弘化社就是他自己办的印经机构，流通经书。我学佛之后就完全学印光法师，将弟子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印书分送给大家。我心里想，如此我要是不了道，我不会披毛戴脚还，因为每位拿到经书的人都要替我还债。这就是把布施的福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如此大家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。接受信众的供养，要如是做才如法，如果自己拿去享受，是绝对不如法的。纵然盖庙建道场，庙里要真正弘法利生，这样布施供养者才真正有功德。假如庙里没有弘法，也没有修行，此庙就会变成斗争道场。 所以见道场要特别小心。从前李炳南老师说，在建立道场的时候，人人都是菩萨，尽心尽力地把道场建成，建好了之后都变成罗刹，争权夺利，变迟了建道场的初心，抛到九霄云外。供养法师也要特别小心，佛教我们供养法师要四事供养。何谓四事？饮食，他是人，生在世间不能不吃饭，所以供养法师饮食为以维持生命。衣服，法师也需要穿衣服，如果衣服破了他还有就不必了，供养他一件衣服。生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，睡觉的时候供养他卧具。现在有信徒供养房屋，又有什么好的都拿去供养法师，供养的法师生活太舒服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想去了，这里不错，为何还要去西方？成佛道了生死的道心都没有了，这对于栽培法师、成就法师实在是大损害。法师出家就没有家，你再送他一栋房子，又让他入家了，这就把他害死了。他有所有权，又有财产，岂不完了，退回去了？谁害了他？信徒害死法师，这种人不知道自己天天在破坏佛法，损害三宝，还认为自己做了许多功德，很多好事，命中后堕地狱见阎王，变都变不清，事实俱在，你还变什么？在佛门里修福要有真正的智慧，这是应该要说明的。很多法师不愿意说明，因为说明白了信徒就不供养跑掉了，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在这里受罪，所以我跟大家讲真话，我不怕你不供养，你们不供养最好，我省事。为此我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专门印经赠送经书。我告诉负责的简居士一个原则，供养多多印，供养少少印，没有供养不印最好。大家供养多了，还得要费心选择哪种书先印，如何印法，没有供养多清净多省事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，不求供养，不求道场，什么都不求，心就清净，这就是道心。自己修清净心，帮助别人修清净心，绝对远离名闻利养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要成就年轻的法师，要照顾他们，就要让他们吃点苦，不要说看到他们吃苦就不忍心，那就害死他，他是要吃苦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有弟子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过那样清苦的生活，你看了不忍心，都把他们拉回来，他们如何能成道？佛教导我们以苦为师，常常生活在痛苦当中，他才有真正的道心，才有坚定的信念要超越这个世间。所以苦是好的，自己不愿意吃苦，看到别人吃苦要生恭敬心，不要障碍而把他拉回来，能真诚踏实的栽培法师、成就法师，才能请得到法，才有真正好法师来弘法利生。